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立位记里边呢有很多很丰富的预表和象征，认识立位记呢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以色列民他们的敬拜生活习惯，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在读新约的经卷，特别是在念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更加的通达明白当中的含义是什么。当然读立位记带给我们最大的提醒是要让我们活出圣洁，因为在立位记里边呢有不少的律例，这些的指示背后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要提醒神的子民要记着自己是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要分别出来的，他们是要归耶和华为圣的，是属神的子民呢。在上一回呢我们就介绍了立位记的十六章，我们说啊立位记的十六章和十七章啊是一个分水岭，将立位记之前的上半部分献祭的启示和立位记下半部分圣洁的典章两大部分给分了开来。在上回我们讲过十六章赎罪日的情况，赎罪日是每年一次为全以色列民除去罪孽，使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的子民，但是为了使以色列民过着一个符合神要求的圣洁生活，神就颁布了日常圣洁生活的律例。在这一次我们要看的十七章呢就介绍到在这个牲畜方面特别是祭牲方面的圣洁了，特别要讲的就是有关血的处理。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看的话呢就会发现立位记的十七章跟立位记的第一章有很相似的结构主题的，因为立位记的第一章呢那里就讲到神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献牛献羊等等还有一些别的牲畜等等的供物给神的情况应该是怎么样的，同时这里啊同样的十七章也是讲到处理牛羊牲畜等等的供物的情况，不过在立位记一章那里呢特别是针对祭司而讲的，而立位记十七章这里就特别是针对百姓而讲论的。那立位记的十七章也特别强调血的处理，这个血的处理呀其实在今天也是争论不休，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呢好好来去看一看经文。那在这里十七章呢也是呼应着之前一章到七章的内容，在立位记的一章到七章献祭的指示中血是罪祭的重要成分，所以呢在那里十九次指示怎样处理血，同样论述赎罪高潮的赎罪日呢也不能忽略血的问题，所以紧随着十六章赎罪之礼的程序之后呢就在十七章重复的讲论到血的处理了。在讲论处理祭牲的情况的时候呢十七章在一到九节那里首先是介绍了祭司的地点，那祭司的地点在哪里，并且呢献祭的食物和祭物方面的处理的方法。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呢已经就被教导不要将他们对真神的崇拜跟迦南地的异象崇拜混杂，因为事实上啊从考古学就发现我们知道迦南地的人他们在敬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些使人厌恶而且是不合伦理道德的行为， 为着使到以色列人的敬拜跟迦南异教异地的人他们的偶像崇拜分别开来，所以神就给他的子民有一些明确的指示。我们要明白啊，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呢，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也是神的仆人，那么他们可以说是神的见证人，他们将来呢是要成为祝福别国别族的一群群体啊。那么作为神的见证人呢，以色列人是不能够跟迦南地的崇拜和迦南地的那些恶俗啊些习俗有任何的关系的。迦南地居民的罪恶呢已经满盈了，审判呢将要临到他们了，以色列呢将要占领他们的地了。在占领他们的地以后，以色列民就要特别敏感于神的启示，免得受到异教文化的感染，受到的当地的那些情况所玷污了。以色列人知道当他们进去占领那块地的时候呢，神会指定他们献祭的地点，直到圣殿建成为止。圣所在不同的时候会出现在不同的地点，每一个地点都是耶和华所认可的，就好像是伯特利呀、示罗呀等等。但是在一些没有经过神认可的地方，以色列人就不可以在那里献祭，免得走歪的道路不小心去到了迦南的神坛那里。任何人在非指定的地方，不管是在营内或者是营外，宰杀公牛、宰杀绵羊或者是山羊作为祭物，都是一种流血的罪。正确的做法是像利未记十七章三节到四节所讲的，要将用作食物的牲畜啊牵到会幕的门口，将他的血和脂油献上作为平安祭，之后呢才食用。如果不听从这个命令，这个人就会从自己的族人当中被剪除。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啊，像这样的律例好像很严重啊，不听从的话呢就要被剪除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听从神清楚的指引呢，往往都是会很严重的，而且为自己呢带来祸患的。而神这么吩咐这么做，是用来提醒百姓，警惕百姓，免得百姓吃血得罪了神，更免得百姓在田野之间献祭。为什么呢？因为田野往往就是异教崇拜进行的地方，那些异教徒他们在田野里边敬拜，而且他们一边在田野敬拜，一边还附带着有一些邪淫的仪式，所以呢神就禁止他的百姓在田野里边呢随便找一个地方去献祭。另外利未记的十七章七节也提到，以色列民呢是不可以向山羊偶像献祭的。为什么呢？因为山羊是跟魔鬼有关，原来埃及的土地神呢就具有羊的形象，所以这个山羊是跟这些鬼魔呢是有联系。献祭的地点固然提醒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重要，另一方面呢，这里将食物的血和脂油献上作为平安祭，然后才可以吃用这个肉，这样一个律例啊，就把平常的饮食提升了，就提升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属灵的经验。因为被杀的牲畜呢，它不但只是一块肉，它更是献给主的祭物啊。所以呢，这么做的时候，就让以色列人他们在用餐的时候也会想起神，并且会为神所造的一切而去感恩。每一次当他们吃肉的时候，哎，他们就先献祭，那献祭给神以后呢，他们才吃用那些肉。利未记的十七章八节到九节讲到用作燔祭祭牲的宰杀，跟刚才讲到用作食物用的牲畜一样， 在这里啊，也是规定了，用来敬拜神的牲畜呢，是必须得带到坛啊，这个祭坛之前来去宰杀，是不可以在野外，也不可以在自己的帐篷里边献祭。而用作燔祭的肉呢，是一点也不可以用作食物。这么做就可以统一民间所有的敬拜了，不会说哎呀，我喜欢在这里宰杀，就在田野里面宰杀，那个说哎，我喜欢在这个帐篷里面宰杀，就在那个地方宰杀，都不可以。这里统一都说明大家都要把献祭献燔祭用的那些牲畜带到祭坛前来去宰杀。当然刚才讲的这些律例呢，只适用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代。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人民呢很少吃畜生的肉嘛，而且呢居住的地方都是会离会幕不远的，所以呢把这些牲畜啊带到那里献平安祭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后来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这些律例就要调整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那时候呢地方就大了，人们居住的地方离会幕远了，人们的所饲养的那些牲畜呢也多了，所以呢这些条例就要去调整一下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都没有改的，那就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吃血。这个律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吃血，在接下来的十节到十四节就讲的比较仔细了。利未记的十七章十节到十四节是比较重要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段经文，所以让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我们来把经文给慢慢的念一念。利未记十七章十节到十四节这么讲：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关于血的神圣呢，原在挪亚的时代已经提到过了。创世纪的九章四节那里就提到啊，神他准许挪亚吃肉，却禁止挪亚吃带着血的肉，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头，吃血就是吃生命。创世纪九章四节经文这么讲，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是十七章十一节十四节都提到过了。血呢是赎罪的工具，在赎罪日当中，祭牲的血要被带入至圣所，洒在约柜上。牲畜流出血代表他已经献上生命，在献祭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已经代替并且洁净了有罪之人的生命，他是为这个人而被杀的。祭牲的死使所有的百姓获得赦罪，这就显示出血的无比圣洁。如果吃血就改变了献祭赎罪的象征意义，也消灭了献祭的凭证。因此甚至那些不适宜作为祭牲的动物的血呢，都是应该郑重的处理的，必须是倒在地上用土去遮盖，以表示对生命的尊重。对于普通的百姓来去讲啊，因为肉类比较少又比较昂贵， 所以如果在田野之中找到一只死了的动物呢，很可能就会被那些平民百姓呢拿来用作食物。但是十七章最后的两节，十五、十六节呢，就记录了一个禁令，那就是凡不经人手宰杀而死的动物都不可以吃，因为死尸呢是不洁净的，而且呢还没有放血。如果有人无意之间吃了带着血的肉呢，他就是不洁净的，这样他就要留在营外直到傍晚，然后洗身洗衣服才得洁净。弟兄姊妹，当你听完了十七章的教导，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十七章教导我们，旧约的人是不能够在田野献祭的，因为田野不是圣地。如果他们要献祭，就要将祭物带进圣所，因为只有在圣洁的地方才能够跟圣洁的神相遇。这里就提醒我们环境的重要。当然，相比起五光十色充满着物质色欲引诱的繁华大城市，或者清静淳朴的乡间郊外，更加能够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去敬拜神。可是今天我们却因为生活或者是别的原因不能够有这样的条件。比方说，有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了生活所迫，真的是需要到城市里边去打工。但是请让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只要我们的心对准神，什么地方都可以成为我们崇拜神的地方。因为敬拜的地点固然是重要，可是敬拜的对象更加重要。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的四章里边，那里曾经记述了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谈。当撒玛利亚妇人问起礼拜的地点的时候，主耶稣就回答他，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主这些话就显明了主看重人的心多于看重外在的事物。如果我们有心，身处在最恶劣的地方也可以敬拜，这样子我们的敬拜呢也是更加能够蒙神的悦纳。相反，如果我们没有心，即使身处在最漂亮的礼拜堂里边，那么我们的奉献也算不得什么。其实今天我们实在是比旧约的以色列人幸福的，因为当我们想起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那里讲到，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当我们想起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只要献上真心，主他就乐意在我们当中。以前的以色列民，他们是那么辛苦才可以走进神，可是今天的主却是那么主动地走进我们，我们又怎么能够不怀着感恩的心去赞美他，又怎么能够辜负他的大爱呢？另一方面，或许弟兄姊妹听到今天十七章所讲的这些教导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想到的问题就是，旧约利未记里边十七章里边特别提到不可以吃血，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吃血呢？我们看到呢，教会里边有不同的肢体就是这个问题是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的。所以让我们先来呢讲一讲双方的立场。就着不吃血的弟兄姊妹来讲啊，他们的想法是，既然从创世纪的九章四节挪亚的时代神已经宣告说不可以吃血，那么这项的吩咐就是一个普世性的道德命令，而不光是礼仪的预表了。而且利未记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吃血，不光是利未记的十七章十节讲到，利未记的三章十七节和七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都讲到。利未记的三章十七节那里这么讲，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只有和血 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利未记的七章26、27节又讲，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从道德意义上来讲呢，吃带血的肉，就让我们联想起呢，很凶残的生包活吃动物，表示出呢，对动物生命拥有主权啊，表示出一种不让生命归还给赐生命的主，所以呢，是必须要禁止，免得侵犯了神应有的主权。就着吃血的预表意义，血既然代表基督生命的代赎，那就有着神圣的含义了。吃血就好像践踏了基督他的牺牲，将使人成圣之约的血当作是平常的了，所以不可以吃血。而且赞成不吃血的弟兄姊妹呢，也讲过，在使徒行传的15章19节到20节那里呢，曾经提过，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上，主席雅各呀就曾经讲过，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另外，在使徒行传的15章28节到29节呢，又看见雅各对安提阿、叙利亚和基利加的外邦信徒这么讲，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乃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些反对吃血的弟兄姊妹，他们讲到啊，使徒行传的这些经文呢，显示出禁止吃血是必须坚持的，因为从时间的次序来讲，禁止吃血的劝诫呢，是在彼得见了异象，吃了不洁之物以后，是由雅各在耶路撒冷的大会里面提出来，而又得到众人的接纳的。特别另一方面呢，从平衡的结构来讲的话呢，禁止吃血和严禁奸淫的规劝是一同颁布的，所以由此可见，吃血和奸淫是有着相同程度的严重性，所以禁止吃血是一条历久常新的道德律令了。可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认为，现代的信徒呢，是不需要受到这一条禁止吃血的律令规矩所束缚的，原因呢是有两个。首先，利未记礼仪和洁净的条例这些事，连同那些饮食和各样洗着的规矩呢，都不过是属肉体的律例，会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是呢希伯来书九章十节所讲。那希伯来书的九章十节呢，是这么记载的这一番话，那里这么讲啊，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也就是说，之前的那些规矩、那些条例呢，都只不过是属于肉体的，是一直呢等到主耶稣基督他成就了整个救恩代赎了以后，成了最美的赎罪祭以后呢，就不需要再去死守着以前的那些律例规条了。那这里呢就比较复杂，我再重复一遍。那基督他应验了利未记的一切教训，食物的洁净条例呢就已经不再具有预表的约束的效用了，献祭礼仪呢也不需要再去举行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为我们的罪付清了赎价，所以我们就不必以牛羊牲畜的血作为赎罪祭。我们的罪既然已经呢蒙到了洗干净洗清了，所以呢也不必禁吃血了。其次，那些赞成现代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呢吃血的 啊，一些弟兄姊妹他认为，就着耶路撒冷大会禁止吃血的议决来讲啊，使徒和长老呢要外邦人信徒呢他不吃血呢，是因为怕这些外邦信徒如果吃血的话呢，会绊倒一些分散在各城居住的一些犹太人。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长久以来是受着旧约律法的教训和影响，是不敢吃血的嘛，所以如果他们看见外邦的信徒吃血呢，就可能会不接受福音。所以初期的教会他们就本着爱心，也本着呢传福音的缘故，就劝外邦的信徒不要吃血。可是现在呢，我们不是住在以色列或者是中东的地区，我们的身边也没有犹太人，所以呢是不需要去顾虑吃血会绊倒犹太人。而且呢，根据保罗晚年的书信提摩太前书4:4-5那里这么讲，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依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呢就可以放心的吃用一些猪红啊什么的了。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当你听了两派的意见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想法？那其实呢，两派的说法都有他们合理之处，而且呢，两派的讲法都是本着敬畏神的创造而讲的。那既然个人的领受不一样，而吃血的问题又不会影响到我们是否得救，所以实在是不值得为了这些问题呢，再继续的争论。反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彼此的立场和看法，而能够互相的尊重体谅，保持着和睦和合一和包容，这样子呢就更加能够吸引人归向神了。当然如果弟兄姊妹你在自己个人的操练方面，如果啊你想着说啊，我怕绊倒人的缘故，我怕不卫生的缘故，我坚持不吃啊，或者说哎这个啊我吃，最重要就是你良心平安就可以了。盼望呢今天的这样我们一块来去看的第17章呢可以解通的弟兄姊妹的一些疑难。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利未记的第18章，弟兄姊妹可以预先来呢去念一念，这样子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容易进入到经文的意涵了。愿神祝福你，再会。